我们的面前啊，喜恶是吧？这里我们在这个权柄面前，就好像我们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对吧？在一个皇帝面前，我们不一定要，即使要离开，我们都要打个招呼，对吧？而且要慢慢的离开，
哈哈，
对吧？这时候啊，那是而且对这个说不要固执喜怒，就是对这个王这里就权柄要忠诚。找不要二心，就是说要去推翻他了，不要怎么样去，就是一些这个想法。所以这里然后第四节说，王的话没有有权利，谁敢问他你做什么事什么呢？第五节凡这个遵守命令的，比不经历这个祸患，智慧人的心能辨明时候和这个定理，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第三章讲到的时候，凡事都有一个定时，整个有一个最佳的时刻。那么这个定理就是整个的一个判断，所以就讲到智慧怎么样引领我们在权威面前能够行该行的事情，讲该讲的话等等。好，这是前面几节，那么下面几节就讲到人。没法掌握这个我们人的这个生死，这个呢其实已经以前有类似的这个观察哈。那么第六节说，各样事物成就都有时候和定理，这个是刚才已经讲过时候和定理，为什么原因呢？这里是说，因为这个为人的苦难重量在他身上，这段。这个解释是有好，其实有好几种解释啊，为到底什么意思？那我觉得是比较合适的是讲到人本来的这个艰难困苦就已经够多了，所以我们何必就好像说贸然行事增加这个困难呢？就说那第七节就讲说他不知将来的事，因为将来如何，谁能告诉他？这个是讲到我们人的这个智慧的有限，将来的事情。所以也没法，这个，预料 然后第八节讲到这个三个无人，无人有权柄，这个掌管生命，将生命留住，也没有人有权利掌管这个死期，然后这场战争无人能免，邪恶也不能救那好邪恶的事情，就是讲了几种人，不管是王也好，有智慧的人也好，或者是恶人也好，都不能掌控我们的生命，或者我们的死期，或者我们的命运，是吧？然后第九节说，这是他自己的这个观察，说我这一切我都见过，也专心查考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有时这人管辖那人，令人受害，就是讲到这个。权力的这种市场，怎么说？这个就是说反而是害人害己，就是说，也就是整个我们知道这个权力的事情，真正在这个当中的这个爆炸，或者是说常常会有一些这种不可预测的事情，就好像郑博士讲的，就是说很多事情我们看来是一个。很好的事情，有权有势，很多时候，但是很顷刻之间，就可能变成一个祸患。这几节就是讲到，一个是人的智慧，就是说智慧如何让我们在权柄面前行事，然后我们人不能掌管这个生死等等。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那我们同时来可以，考虑这样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哈，就是说你现在需要顺服的是不是有没有哪些权柄？有些是先生，有些是太太，有些是父母，有些是牧师或者等等。而当我们不情愿的时候，我们会怎么样做？看看大家有没有什么分享，或者是刚才我们这些行为要这个讨论的。
如果这个权柄是良善的，是敬畏神的，那当然毫无疑问。那你这个，如果这个 权柄是违背神的呢？
对，这个是很好的问题。
所以顺从神而不是顺从，这是应当的。
嗯嗯，对，我想除非是明显的跟神违背神的教导的，还是要顺从。没有，
像今天这个讲的那个单元里的几个朋友，就顺从神的教导，没有去拜那个像。
嗯嗯。
我想一般
人很难的。那又有一句说，所有的权柄都是神允许的，对不对？
啊，对，但而且他不是也讲他们在你很谦卑的这个跟他讲他的这个想法，对吧？他的意见，他的请求，没有说强行执行的。好，我们继续看哈，下面八章的十到十五节讲到这个人生不公平的事情，这个我们也是有这个类似的这个观察哈。这一节经文其实这个很多简经的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整本书比较难简的，但是呢我们它的意思还是比较，就是说至少其中一个意思是还是 make sense 的，就是说。我见恶人埋葬归如坟墓，又见行正直之士的离开圣地，在城中被人忘记，这也是虚空。就是说，因为看这个英文呢，英文本来，比如说我这里有这个 NIV 和 New King James， 他们这个翻译也不大完全一样，而且这个中文和英文也不大一样，就是说，所以这个而且跟原文也不完全一样，我们自己看一下。所以这个大概但是其中一个意思是我想是 make sense 的，就是说恶人也是那个善终，对吧？就是说而且这个葬礼可能很这个隆重，对吧？那么有些行正直的人，就是说甚至包括艺人，对吧？他们可能反而被人这个遗忘，就是说。这个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屡见不鲜的，就是，所以我就不想解释太多了，我们稍微等一下可以讨论，我也是有这个，第十一节就讲了，因为断定罪名不立刻施行，所以世人满心作恶，就说。这个我们也知道，在现实中当然有，就是说死缓，对吧？是吧？判了刑，但是没有马上这个执行。那这个在我们自己也是，比如说，有的人在法庭上，这个在审这个候审期间，对吧？要多少钱能够保释，对不对？就说这没有立刻施行，或者说，就是好像亚当上下吧，他们。这个犯罪了，神应该说会死，对吧？但是神又不让他马上死，对吧？就这个意思。
是灵里的死。
对，就是肉体也没马上死，就是灵里当时你可以说马上已经死了。所以正因为这样子，可能说我们就算是有个这个罪名已经判了，但是不会马上施行，所以人就会钻空子，或者存一个侥幸的心理。那十二节就是更是，就是难比较难一点啊。说恶人虽然作恶百次，到这个享长久的年日，这个也是哈，他说，然而我准知道，我确定知道，说敬畏神的，就是在他面前敬畏的人，终究必得福乐。这个是第二段，后半段是比较准。正面哈，前面一个是比较负面，好像说行恶百次，倒是享年长久的年日，那么所以我们这里看到有几种人哈，就是从十一节到十三节，就是讲到有恶人有行正直的，正直事的， 还有罪人，还有一种就是敬畏神的，就是说，那十三节里说讲到恶人却不得享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你这里可能看起来十三和十二十三好像有一点这个矛盾的吧？嗯，
对，
是吧？
是，
呀。
这个是 paradox
吗？啊 ，paradox。我这里就是说，所以我刚才讲说，这第十节就是那个经文不大好讲，就是说，比如说这里这个罪人、恶人，在那个 New King James 都是同一个，都是 wicked， 就是说，但是原文是不一样的。原文学是讲罪人，一个讲恶人。罪人、恶人这个，你们知道他们这个有些差别的，就是说，所以我们看一下，我先查一下啊。罪人是指就是有这个有过犯的人，我们都是罪人，所以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就是没有达到什么标准，或者说该做的事情不做，没做或者做的不够等等。那恶人呢，比较恶了，他就是表示不敬畏神，不敬畏上天，或者这个我是从一个中文来说，这个他应该是敬畏神，这个性情凶恶等等，就是没有行事没有怜悯的，比较恶一点嘛，然后比这个罪人，恶人肯定会有很多罪，是吧？那么，傲慢人这个是另外一种。那在这个诗篇的第一章第一节就讲的三种人都有写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啊，在里面有福。所以这里我们，所以这里讲的就是说，简单在这里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恶人和这个罪人，虽然看起来这不大一样，但恶人需做百次到享长久的年日，第三十三节说恶人却不得福乐，也不得长久的年日，好像是有两不大一样，不过。恶人或罪人都不是好人，对吧？对啊，
是不是可以说恶人的罪比较明显的看得出来？
对，
因为我们很多人的就是说没有做奸犯科，但是那有很多隐而未显的罪。
对，而且十二节，
比如说嫉妒，对不对？你就藏在心里，别人看不出来。
对，十二节跟十一节就说应该是连在一起的，因为他们这个罪名没有立刻施行，所以他们可能还会活得比较久，对吧？但是恶人的话，神会让他就是不会让他活得很久。当然，你们等一下会看，就是说，就算是罪人活得很久，也跟这个义人好像就很比较短命，或者说刚才讲的就是说死了也没有善终，好像是没有这个。就是说都是违反我们常情的，或者说所以这也是我们在日光之下来看很多事情，就是有点相互矛盾的事情，就是说那等一下我会看咱们作为基督徒怎么样看我们这些事情，这个好，我们继续看啊，然后有点时间讨论说，第四世界说世上有一件虚空的事情啊，虚空是整个书的主题哈，他说，然后他说有一件的时候，表示说一些例外，但是确实是常常发生的，就是义人所遭遇的，反照恶人所行的，知道？又有恶人所遭遇的，反照义人所行的，我说这也是虚空，所以这里就是好像说讲到这个。义人和恶人他们的因果，他们的所行的所遭遇的就是相反的吧，按理说应该是那么这个义人有好报，对吧？恶人有恶报，但是这里看反而是反过来了。那我想你们等下我们讨论一下，对吧？也会看这种事情，其实我们确实有不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吧？十五节说我就称赞快乐，原来人在日光之下莫强入吃喝快乐，因为在他在日光之下，神赐他一生年日，要从劳碌中时常享受所得的啊。那么这里就说这里就讲的说，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如果没有遇到这些不公义的事情，或者那我们就应该感谢神，称赞快乐。 那我们这里已经看到这个所罗门这个传道者有一个这个 pattern， 有一个就是说，只要是你遇到虚空的时候，他给你这个 advice， 就是说就吃喝快乐，对吧？好像没有别的，就是说好像能够在日光之下能够做的，对吧？就是说，你可能还记得我们在前面几章已经讲了好几次，说人莫若在日光之下莫如吃喝快乐，这是。就是说大概只是在日光之下，今生今世如果没有神，没有这个永生，大概就是最好的事情可以做的，就是说，不过等一会我们知道还有一件新的事情可以这个说我们可以建立，我们可以做在日光之下。好，我们现在看看大家有没有说想讨论的事情。我们这里有两个问题，就是说你是不是相信这个因果报应，那么在面对人生不公平的这个现象，你会怎么想？你会不会觉得心里面不平或者愤怒，或者是这个甚至厌恶生命啊？为什么神容许不公不义的事情和苦难发生？
这个那个澳门赌王和洪森他活好久，但他做好多坏事
啊，
开赌场，然后杀人啊，什么，还有帮派斗争啊，然后还有他有好多老婆，
是是是，就是这些确实是发生啊，就是说我们所以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就是你刚才讲的，他说好人命不长，对吧？祸害什么，祸千年等等，对吧？之类的，就说这些是事实，我们就不能否认它。那么怎么样来看待这些事情，就是说呢，这个我们的信仰有答案吗？就是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来讨论一下。
其实有一个事情可以思考一下的，就是说如果你杀了一个人你是杀人犯，如果你杀了一千个人，杀了一万个人，十万个人
都是一样，
那你就是英雄
战场上啊
你就是英雄，这个就是为什么，这是一个概念，你思考一下这个。就刚才讲的，这个人你认为他是恶人，他是吃喝嫖赌，最后什么？结果到最后呢，长命百岁，最后他还做慈善，等等等等等等等等，最后他非常有个善终，冤家赌娃娃什么，家不清。本来你在一开始他赌的时候，他那个做的事，我们肯定应该都会指责他，他是不好的人。但他最后的话。
悔改
了，他是悔改或者什么的，当然是一个道，是很多一个概念，杀了一个人和杀了一千个人的概念，或者杀一万个概念，全是这是概念问题，
什么意思？
还有
就是，我不太明白杀一个人和杀1000、1万个人变成英雄是什么意思？杀了一个人是杀人犯，
杀了一个人。你往往他是作恶啊，在里头杀了人嘛，其实就意思就是说他是作恶杀了人嘛，杀了一千人，杀了一万个人，往往这个人呢就像战争，他杀了很多很多人，但是这个人呢，这个元首啊之类的，他还被人家认为是民族英雄啊，是等等等等等等，就是同样的是在杀人这个事情上面，就有不同的去解释他，就这个意思。所以任何事情不光想看杀人，你就断定他是恶人还是个义人或等等等等，很难去区分的。就是我们看事情上，我们看到的这些恶人、义人等等等等，上帝有他的区分，所以我们只能是看到是现象，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廖敏提出来的观点很有趣，就是真的，因为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片面的、一个单一的观点。那神是在above all， 他可以看到一个整体的。因为我在想到第八，刚刚你们讲读的第十节，就讲到说，好像有些很恶人，也好像很也得享善终了，对不对？什么那些什么黑帮的老大什么的啊，或者是他这里讲到说，有一些行事正直的人，对不对？ 然后他结果就是说他反而去世以后，就成死了以后就被人家遗忘。有很多平凡的好人，对不对？我们周围很多这样，对吧？他们就是说他们不管他们信不信主，就是很多平凡的人都是最后都被人遗忘。我现在就想到，我根本因为当然是因为这个战争的关系要迁移，我根本不知道我的祖父是谁，我对他一点印象，我爸爸也没有办法告诉我，因为他很小的时候，他自己可能对自己的父亲都没什么印象，他很小的时候他父亲就去世了，所以说这时候被人遗忘啊，就是说就是有点像亮你刚刚讲的，像那些有些什么江洋大盗什么啊什么。那个就是有一些人反而还没有被人遗忘，因为他们所行的事迹很惊世骇俗，对不对？所以好像可能过了很久以后还会有人提起来，对不对？
谢谢哈，谢谢分享。其实我们这些都是事实，对吧？对，所以事实我们就需要一个解释，到底是从神的这个圣经的角度，这个怎么样的解释？我们等下会再回过来看。我不知道现场的弟兄姐妹，你们对刚才讨论的问题，或者您自己有没有什么问题，或者是想分享的地方？OK， 没关系，我们先问，等还有一会儿还有机会哈。我们现在来看看，所以你们的问题我暂时不回答，对吧？而且显然不是没有回答，但是确实是我们所观察到的，所以很好，我们可以。分享咱们来讨论，知道吧？第八章16-17节就是应该是最后两节了哈，就是说讲到我专心这个求智慧，这是所罗门疑问的态度啊，他就要求智慧，而且这个想教导我们，看世上所做的事情，我就看明神一切的作为，知道人。查不出日光之下所做的事情，任凭他费多少这个力寻查都查不出来，就是自然去虽然想知道也查不出来，所以部分的回答没问题，对吧？我们是查不出来的，就是哪怕我们有很多自然的问题哈，就是说，所以但是呢，我们这个是在日光之下，这个凭着人的智慧是查不出来，但是我想我们感觉是我们有新约有耶稣的教导，我们应该是有答案的哈，所以这个就是第八章的这个结尾了。但是呢，他这个第九章是接着讲，所以第九章的第一节就说：“我将这一切事都放在心上，详细的考究，就知道义人或智慧人。”这个是好人啊，义人、智慧人啊。我们刚才讲了恶人，但凭他们的作为都在神的手中，就感觉神他们的这个作为是在神的手中。这个或是爱或是恨都在他们的前面，人不能知道。所以这里爱和恨就是爱和恨就是应该是指这个神这个悦纳他们，或者是神弃绝他们，不管是爱还是这个恨，对吧？所以虽然我们不完全明白，但是我们知道有一点知道，就是他们在神的手中。这个第九章二节说，凡临到众人的事情都是一样，义人和恶人都遭遇一样的事情，好人、洁净人和不洁净人，献祭的与不献祭的也都一样，好人如何，罪人也如何，启示的如何，怕启示的也如何。我们这里看到这里讲了很多不同人啊，都是相对的，是吧？我们在前面的这个经文里面。但是在日光之下，我们都看到有一件事情都是一样，就是他们的结局都一样，对吧？就说虽然是我们刚才讲到说恶人会很久，对吧？但是都会死，这一点我们要没就是不会否认。所以这也是一个虚空的事情，就是看到一方面可能绝望，或者是就是一个没有盼望的，就是一个虚空的事情。那前面又讲到，就是说，这个罪名断定，但是没有这个立刻施行。 真的就是说，所以这是一件，这是一个虚空的事情。那么第三节讲到一个祸患，就是在日本思想所行的一切事上有一件祸患，就是众人所遭遇的都是一样，并且世人的心充满了恶，活着的时候心里狂妄，后来就归死的那里去了。就是我们这个活着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还会思考很多问题，但是我们在这些无这个敬畏神的人，他们心里也是很狂妄，好像说我们反正是骄傲的呢，就说但是死了都是归到这个这个死人那里去。好，这所以这里是讲到这个生命之谜了，就是说可能是很多是看不懂的东西。
他这里所谓的什么恶人异人啊什么都一样，他的一样就是只是会最终都有一个人，就是肉体的死亡啊，
对
不对？都是归于坟墓。
对，都
但是过程是很不一样，人生的过程，即使是我们当然知道在永恒不一样结果，但是在就是说信神不信神，而且你这个人生的过程，即使是在世上的，其实也是不一样。
对，确实不一样。这是所以这里就讲了，从日光之下来说，像从今生今世来看，确实是一样的。而且我们刚才看到，有的恶人好像还好些，不管是在今生，甚至在死的时候，但是在也就是在死之前是这个样，最多就是在死的时候可能还比较风光，对吧？那么死之后的话，我们等下会看到就很不一样了。
死之后就看到不一样，
但是我们活着的人看不见，我们还活着的人看不见，
所以我们要从要
死了以后才知道，
我们要从这个日光之上的这个观念来看 ，OK， 所以我们今天你会讲到这个怎么样看这个苦难的时候，我们会看从这个现实的角度，然后给我们一些盼望，要不然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课太灰暗了，是吧？所以这里有两个问题哈，你们看看有没有分享的，就是说你周围是不是有这个人对人生很悲观的，或者心情很这个抑郁的，这个那么从这些经文，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你为还安慰，我想问大概还没有是吧？说话是吧？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在这个就是传道者的话，他看到这个世间虚空的一面的时候，就而找不到答案的时候，就是说就劝大家，这个你要好好的享受你所劳碌所得的，就是吃喝快乐等等。这个对你们有没有什么启发？
哎，刚刚就说你杀一个人，然后你杀一万多个人，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像神一样的角度，你就断定杀一万个人的那个人是比一个人要更加恶，那你是没有这个角度嘛？因为人的视野是有限的，人是片面的。那也就是说，我们能够做的就是不论断恶人还是不是恶人，那只能就是什么也做不了。所以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毫无生趣可能是有的，因为你不知道应该从你的角度，从你这个片面的角度，你不知道怎样去反应这个事情，所以
是不是
我给你那个稍微的是我的观点啊，你如果回到刚才前面讲生命的秘密，生命的
这个奥秘是什么？
奥秘。对，它就是生命的奥秘，
还是无奈？
实际上是一个叫什么呢？叫珍惜今生。什么意思？就是说，你过好你每天你应该过的。我再加一个，后面呢，珍惜今生，而且呢，在你的生命中能够充满多一点的爱，你就会感觉到很多的快乐。如果你光是讲过好你每一天。你没有爱在你身上，不管你对你周围的人，对你其他什么，甚至包括，既然耶稣讲的要爱你的敌人等等等等，如果你能把这个爱能够更加的能够放在你的生活中去，很不容易，
我们有时候很难做到，哎，但是发现有时候呢，如果能够做到一点点，哎，你会觉得这个今天过得好像还合理。如果你要是没有这个爱，你会就觉得每天你过得如同真是没有意思。
嗯嗯嗯，
随着生命的秘密，这个秘密的就是说太多了，像你刚才讲的，没办法，这是上帝他掌管一切，我们没有这个能力，我们也看不到这个，但是我们唯一的就是过好每一天，然后让你每一天能够多一点的爱。
我觉得廖平的分享对我很有帮助啊，因为我妈妈现在年纪很大，九十多岁，身体当然就是因为也是因为不好嘛，健康都是在衰退，身体都在衰退，所以她会有就像你刚刚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面就很沮丧，会很沮丧，因为她很多事情，其实她现在就是 bedridden 啊，就是说完全都是要靠人照顾这样子，心情当然会抑郁，对不对？至于说是不是毫无生趣呢？我不晓得，因为我觉得我觉得因为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我妈妈还会有点害怕，还是会怕，因为我知道我爸爸去世前他也是很害怕死亡的，就是虽然他都已经失智，但他还是那个对死亡的害怕，周围的人他还是表达出来了。所以我说要怎么样的安慰鼓励啊，那这答案我觉得答案就是刚刚廖明讲的，就是我们要珍惜享受每一天现在，然后而且要这个现在是要有爱，让他如果觉得周围的人都是很爱他的，我觉得会解，我觉得爱是很好的最好的药吧，就是说能够喜乐的心也是良药，圣经上说的，就是说如果人抑郁啊或是想，我觉得爱是很重要的。就大家要先了解，我们有的时候人是以自己的你以为是爱，很多父母对小孩子也是，你以为你这样做是爱他，但是你的爱是不能被接受的爱。
对，谢谢啊。我们在看这本书的时候，这本书是旧约的一本，这还是旧约的一本智慧书，是一本书，我们看到他的这个角度其实跟我们现在的人就是包括这个不信主的人其实很是其实是很切合的，因为我们都是就是按照从今生今世能够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些这个事情来看这个事情。那我们其实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信大部分的信主了，就是我们要从这个神的角度，当我们了解神的创造，神对人的这个特殊的这个目的然后它的属性等等，我们就会比较全面的了解，就是说我们人的人生的意义，然后怎样来过今生的日子。那至于说这两个问题的话，我们说这个所罗门就是叫我们这个吃喝快乐的人，是对一个就是说只看今生今世的人，大概就是最好的事情，因为他就说没要你去作恶，对吧？只要你自己是劳碌所得的，要去享受，对吧？像今天牧师讲的，就是不是说我们信主的人也是可以享受，也是可以旅行等等，都可以，都没问题，对吧？另外至于说我们怎么样看这些恶人啊等等的事情，就是说一方面我们知道要有，我们就是说乱杀无辜显然是不是神喜悦的，也是不是神的心意，对吧？所以说战场上那个人是又不太一样，对吧？那我们要就像刚才你们分享的，就是说要不仅要我们自己过自己的日子，而且要有爱，这也是神的这个教导。所以我们可以找到，就是说很多这个所罗门他没有这个找到的答案，就是说，但是他给我们一个引子，可以让我们知道如何来过我们哪怕是今生今世日光之下的日子。
但是他所问的答案，比如说这个，他一个结论说，就是在神所赐给你的日子里面来吃喝享受你劳碌的结果。其实这也是一个有限的答案， 因为很显然的上了年纪，很多人还没上了多大年纪，很多人都并不能那么享受了，就是说并不能那么吃，尽情的吃喝享受
了。对，这也是虚空的一部分嘛，就是说你就算是你可以吃，甚至就是现在我们马上会讲的，就是说啊、你神有的时候给我们很多东西，但是我们不能享用，是吧？所以在第四节，就当地四节就说，与酒活人相连的那人还有指望。因为活着的狗比死鸟的狮子更强，但我们知道这个狗都是用来骂人的，对吧？以色列人是这个犹太人是不吃的，对吧？那么狮子我们知道是这个万兽之王，就是说，但是呢，活狗比这个狮子更强，
还能叫两声。
对，那第五节就讲活人和死人，那活着的人知道必死。他至少还有一个意思，知道必死，但死了的人就是毫无所知，也不在这三次，他们的名也无人纪念。就是讲到活人和死人，这里还是说活人比较好，对吧？然后第六节说他们的爱、他们的恨、他们的嫉妒早都消灭了，就是讲死人在日光之下所行的一些事上，他们永远不再有份。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说，我们中文就讲到什么好死不如赖活着，对吧？就是说。所以就讲到这个活着的人还有指望。虽然这里跟你们可能还记得，在前面四章三节或六章三节就讲到好像是矛盾的，对吧？那就讲到生不如死，对吧？就是讲到一些就是说被欺压的人，一些眼泪的嘛，他们是可能说不如死，生不如死，或者说第六章三节讲那些神又赐给他们各样的恩典。就是说衣食住行都不缺，对吧？但是他们不能享用。这种人就是比没有出生的、没有怀的胎，要是没有的胎还不如。所以这看起来矛盾，但是实际上不矛盾的，因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
第五节有一点问题要讨论吧？
可以。
他说死的人毫无所知，这个是可能是世俗的观点，就是人死如灯灭。其实。死，我们死亡是死的是肉体，对不对？
对，
那个灵魂还是存在的。
对，
那怎么说毫无所知？
我这里从日光之下，就是一个人他不相信这个有这个灵魂，对吧？不相信。
他这里表达的并不是一个真理的，只是一个人有限，就是今生今世的人。
对，他从这
个
角度，
甚至不认识神的人。
对，他比如说他就不相信神有神，对呢，还是说对。所以这里讲到是说这个所谓的生命之谜呢，就是看起来矛盾，但其实是不同的角度，它就是都有道理的。
那灵会死吗？那个亚当不是说吃了就他的灵魂，那他的灵就死了，那
对
死在过犯罪了，
对，
就是说不能跟神交往，
对，就是要跟神这个隔绝，就是神临死的意思。
临死的意思就是与神隔绝。
对，
应该讲的这个
还是会知道
灵魂，
还是知道，对，
哦。
好，我们继续看啊。然后第七节说，你只管就回到那个同一个吧，你看啊，你只管欢欢喜喜吃个饭，
是
心中快乐，喝你的酒，还可以喝酒来了，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就是这个是应该是对基督徒来讲的，对已经信主认识神的，就是说，因为神已经悦纳你的作为，然后你的衣服当时常洁白，你头上也不要缺少这个膏油。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在应该是长得在中东那部分天气通常比较炎热，那么白的衣服的话就比较容易吸热，是吧？然后这个头上的这个油也是能够让你感觉很舒畅的吧，
防晒油。
对啊，所以在第九节这个是一个新的教导，除了这个吃喝以外，就是说第九节说，在你一生虚空的年日，就是神赐给你在日光之下虚空的年日，当同你所爱的妻快活度日。当然这个也是反过来，你快活的丈夫也是一样，也是包括在这里哈。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所以这是一个新的一个劝告哈。这个是 我想这个是我们知道这个婚姻是神给这个人的礼物，只是在世上啊，在这个死了之后到天堂就没有这个婚姻关系了。我知道可能很多人可能希望这个可能有希望没有这个关系啊，但是就是说神赐给我们的在这个世上，就是说因为那是你生前在日光之下这个劳碌的世上所得的份。我知道有的很多人都是追妻或者追夫，就是花了很多这个劳碌的，所以得到了这个就是很高兴，对啊，就要好好这个过日子，对吧？
不过在现代的很多人就是很难找到另一半合适的，而且人家说是心所爱的妻，
对啊，心所爱的，就是不要抛弃了，不要，除非什么有什么问题。
那现在中国男女比例这么不平等，有3000多万个男生都找不着，那他们就没份了，是吧？
对，所以对啊，这个是不是很现实的问题啊？
都回国来找了。
到美国来找。
对，台湾就有很多，就是说一些，就说。就是不是那么白领的，就是一些比较劳力阶层，他们就很多女生不愿意嫁给他们，他们就有那种国外的，就是越南啊什么这些。
对啊，对。第十节啊，凡你所当做的事，要尽力去做，因为在你必去的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也没有知识和智慧。这就是讲我们。在手上的工作我们要尽力去做，因为我们当我们死去了之后，我们就去阴间，没有工作，没有谋算，也什么都没有了。但这个阴间可能跟我们现在西边里面我们的理解不大一样，因为我们死了之后不是去阴间，但是在旧约的时代就是阴间，就是指这个死后去的一个去处，他们就对这个天堂的观念没有清楚的观念。你可能还记得就是在雅各他讲了几次，讲了阴间，就是讲到说他，因为约瑟被他的这些弟兄卖掉的时候，他就以为他死了。他说我会，这个就是要去阴，只有到阴间才能见他了。后来也是讲到这个，他应该是大儿子吧，他说这个妻产生了，去阴间见他的这些儿子们。所以阴间这里是指，就是说死去死后的一个去处。所以我们在所罗门这里就是鼓励我们，就是说在工作是有生之年的一个权利吧，或者虽然是这个有生之年也很短暂，但是却很有这个深远的影响。我们在世上的所作所为也是会有的行为是可以带到永生的，比如说我们把财宝寄存在这个天上。就是说虽然是在有生之年能够作为，但是可以有永生的意义。同样我们在这个有生之年是不是愿意信靠主耶稣，这也是一个有永生意义的事情。
但是他这个阴间他说没有工作可以理解，因为没有身体，然后没有谋算，没有知识，没有智慧，也就是说他们死掉人不能思想，不能思考的。
我想我们就我们现在的理解，我们不管是去天堂或者是去地狱，对吧？这些我们这些蒙算知识都没有用了。对，
没有用了，
是不是？我不晓得。
我们就是那时候可能他们没有这个概念，天堂概念。我新约里面讲到这个天堂或者阴间，那么就是信主的人有死了以后。是直接上天堂，还是要在阴间待过？
乐园，对，
就说如果是在耶稣来之前，是先去乐园等，对吧？如果是在耶稣来之前还活着，我们就直接就是被他提到天上。好，我们再看11、12号这两节，因为我们等一下看，如果有时间大家愿意听的话，我会讲一下，就是我们。从我们这个神的角度怎么样看世上的苦难，回答可以回答大家一些问题。 那第十一节其实我们上次已经讲提到过，就是讲到时间，为什么是这个一个虚空的一个来源，就是讲到说，我再读一下哈，叫做唯有转念在见之光之下，快跑的未必能赢，一战的未必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得资财，灵巧的未必得喜悦，说领导众人的是在乎当时的机会的。所以我们都知道都比较容易理解啊。然后十二节他说，原来人也不知道自己的定期，鱼被恶王这个圈住，鸟被网络捉住，祸患忽然临到的时候，世人现在其中也是如此。就说这是讲的我们很多不能明白的事情，很多是在乎神所赐给我们的时机和机会。好啊，我看哈，我们刚才在开始的是好像这个大概十分钟左右吧，所以我们很快看看这个如何来看待这个苦难。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到很多这个所罗门的这个传道者，他讲到很多这个无辜的人受苦难的时候，他的这个结论就是一切都是虚空。但是如果是从一个无神论来讲，不相信神，他说是还不认识神来讲，他说那么就是他就认为没有上帝，或者说至少没有圣经中所描绘的上帝，上帝的慈爱上等等。所以当我们和这个还不信这个主的人谈福音的时候，他们可能有这样一些逻辑，就说就像是这个逻辑，就是说第一个说，如果上帝不知道好人会受苦，那么他就那么神就不是全知的，就他就说为什么神不存在，或者说圣经里面的神不存在，你们看他们那个逻辑怎么样，你们有什么问题。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上帝知道就这些事情苦难，但是他又不去阻止，那么就表示说神不是全能的，对吧？这个逻辑反正是好像 make sense 哈。那么第三个，如果上帝知道而且他有能力阻止，但是他选择不去做不去阻止，那么他就不是全善的。你们怎么样，你遇到这样的问题怎么样解释？那么最后说因此既然好人受苦，那么从逻辑上来讲，上帝要么是不是全知的，要么不是全能的，要么不是全善的。所以当有这样的朋友或者说跟你们这样讲的时候，说神不存在，或者你们所信的神不存在，怎么样去解释
这个逻辑的话，它的前提是说这个苦难就是一定是一个 undesirable，是个坏的东西。但是那问题是，神就是因为他是全知全能全善，他能够把这个坏的东西的本质变，就是说他可以把用这个坏的变成好的，就是说化一些苦难为祝福，像今天牧师讲的一些，因为这我觉得苦难是增加我们人生的深度的，就说是一个，我们比如说压力是不好的，但是这种高压就把石头变成钻石了。
对对，就是，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其实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题目，我们就只是岔气里面，就是说，但是我们可以思考，就是说，当我们能够从神的角度来看苦难，就是说，那我们可以帮助这些朋友们，就是认识神，好，我们来看哈，那么这个苦难到底从什么地方来的？那当我们知道了，就是起初是神创造了这个宇宙万物，包括人的时候，这个是一切都是美好的，就是我们神这个人的灵魂体都是跟神是和谐的，所以都是纯真的。人的魂、灵魂与身体也是。
那不是我们，是亚当夏娃。
我是亚当夏娃，对，他们是不朽的，是有永生的。那么人的身体和世界也是这个协调的，所以是幸福的，是 happy。 可是我们知道堕落之后，亚当夏娃这个违背神犯罪堕落之后，那么就纯真就变成罪了，对吧？不朽的变成死亡，就是那么这个幸福就变成受苦了，我们知道在创世纪里面。所以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人会犯罪呢？这里有非常重要的，我们大家也可能很珍惜的，就是自由。 神赐给我们自由，自由这个自由就让我们可以选择顺服他，也可以选择不顺服他，就是神给他们一个诫命，但是他们就是被引诱，然后就去犯罪了。所以我们知道，不顺服就是犯罪，犯罪就会就是那惩罚。神跟世人跟他们讲了，但你们可以看到是神的管教，这个管教就是这个受苦，也因此与神隔绝。所以这里一个从起初到堕落，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这个自由。那么这个堕落之后呢，我们就要比如说受苦了，但是受苦也这里有一个目的，至少目的之一就是让我们悔改，重新与神和好。我们让我们信主的都知道这些，所以这自由是一个神赐给我们的一个选择，一个礼物，对吧？但是这个礼物呢，有可能被误用，就是选择不顺服神。那为什么神要给我们自由？知道这个自由会被误用、会滥用呢？所以我们就现在简单来看一下这个自由的为什么神给我们自由。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做父母的都知道，就是说我们大概不希望他们一切都顺利，所以我们如果只希望这个他们会，而且说他们的生活能够免于痛苦的话，其实是不是一个很明智的父母。我知道我们在我和我太太在小的时候，我们好像是尽量保护他们，不过现在发现就是说有些功课早晚要学的，所以就是说保护的太好不一定好。所以那有句话说，上帝是我们的父亲，不是我们的祖父，意思就是说大概这里有两个意思，有的祖父是比较宽容，对吧？不用管哈，他们这个
他们说祖父母就是只要 enjoy 孩子，不要去管教他们，
对，
所以都是很就是很 nice 的对小孩。
对啊，那有的祖父可能比父母严格，对吧？对吧？那我们知道，C.S. 这个路易斯啊，他认为呢，他说他的观点就是那这个事物有不同的价值，有的价值。比较高一点，价值比较低，这种我想都是更容易理解哈。但当我们为较小的价值去牺牲较大的价值的时候，我们有可能会两个都失去，对吧？比如说嘛，这个例子说，当我们认为我们的嗜好可能比一个人重要的时候，比如说我喜欢一个嗜好，我可能认为他不管是有意无意的，比我的家庭太太更重要的时候，那我可能有可能就是说，因为我会牺牲那个人，那牺牲那个人，那么我的嗜好也失去了，就是说，比如说吧，假如我太太是不信主，她跟你我离婚了，对吧？她跟你这个，然后失去了太太之后，我可能觉得，哎，我怎么这么蠢，对吧？这个不要那个嗜好，这个结果可能我这个嗜好就不想要了，是吧？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
嗜好也没意思、啊。
对对，还有什么例子？比如说财富和自由，我们都是很重要，对吧？但是我们看哪一个更重要的时候，我们也会做选择。我们更熟悉的说，生命、爱情、自由，哪个更重要？大家都很有一首诗，对吧？所以记得背一下。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对啊，所以我们觉得都是说的自由很重要，对吧？
这个是
钻石的广告。
不是，是那个。
不是，是哪里是诗啊？
不是，是一个
以前一个烈士，还记得那是。
对啊，我意思就是说，你看是台湾的。
不、哦，他那个诗大概有。
那是美国的，是美国革命的时候吗？
哦，苗栗的。
我忘了是谁。
哦，对，
是吗？我印象中好像这个是国内的，好像一个什么。
这是广告。
我所翻译出来的，所以不一样。哦，那有可能，所以我就想，大陆的话比较还那个，在台湾那边嘛，应该听这种就不多了。但是你讲的这个是对西班牙那边，那就不一样。
对，所以这个自由确实很重要啊。当我们像中国人可能有时候牺牲点自由，大概没关系的吧？比如说疫情啊，或者怎么样的，所以你看怎么取舍这些不同的这些选择，就是实际是类似的。他说你的价值观，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你把一个不是那么重要的看成是重要的，那可能结果你可能都会失去。不过我想神显然是看重这个自由。我想我们人之所以成为人的话，你有这么多创造力等等，就是说你看，就是说确实是因为神给我们自由意志去 去 create
造神的形象造的，那神是创造的神，所以我们人也有创造力或创造的那种欲望潜能啊。
对，
那自由神显然也是自由的神，自由运行。
对啊，神也是自由，神又绝对的自由，又主权。那我们，但是我们刚才也开始也知道，这个自由就会，我们一旦有自由，我们可能就会常常会去选那个该做的事情，对吧？不是那么好的事情，但是神给我们这样自由，所以这个是同样的是 CS 里，他就说，上帝在我们快乐的时候，可能会悄悄跟你讲话，叫你不要过度，对吧？不要太，但是在我们痛苦的时候会大声的讲话，就说，那么在所以痛苦是唤醒我们这个、这个是一个很是在当你遇到痛苦的时候，不顺心的事情，其实是在神在提醒你的事情，而且用很大的声音在提醒，所以我们就不要忽略，对吧？那这个先知耶利米，我觉得他这个蛮好的，他就说为什么坏事会发生在好人身上呢？他有两句话吧，一个是就说，他说首先是这个问题啊，就是刚才这个问题，坏事为什么发生在好人身上，可能就是一个假设性的没有证据的一个事实。他说我们本来就可能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好，对吧？所以当我们说发生在好人身上的时候，好人真的是好人吗？对吧？是我们跟自己的认为的好人，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我们，但我们的观点，世上的观点是好人坏人。另外一个就是说，和一个真正比较难的问题是说，为什么好事发生在坏人身上，而不是坏事发生在好人身上？是吧？所以，比如说我们都认为我们是坏人，我们是罪人，对吧？但是好事发生在我们身上，为什么？因为神给我们恩典。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那么神对苦难的看法，他的解法就是这个救恩呢、拯救了，就是说，那么以赛亚，他在这个以赛亚书就讲了说，无辜的苦难是可能替代性的，可能是替代性的，但这个有点咬口了，他的意思就是很简单，就是说。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而死，受苦，就是、所以在以赛亚书53:3-5，大家都可以很熟悉，我就不念了，就说讲到耶稣为我们受苦，就是说他因为他的受苦，让我们在痛苦当中、苦难当中有盼望，有这个还仍然能够有喜乐等等。所以最近讲的耶稣的救恩，就是说耶稣他这个道成肉身进入了我们人的时空，因为他爱世人，不愿意让我们死在我们的罪中，然后这个以赛亚书也讲了说，妇人焉能忘记他迟来的婴孩？不联系他所生的儿子，既怀有忘记的，我却不忘记你。就是讲了神为什么让他的儿子耶稣愿意来到世上，就是因为我们是他所造的，我们是说他所生的，所以这里看看呢，这耶稣也在用他的自由意志，他因为没有我们，他就放弃了他自由。他的自由是什么？他可以在天上跟父神一直在一起，但是他选择放弃了这个自由，因为他认为救我们比和父神一直同在是更重要的事情，更有价值的事情。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是可以用来做不同的这个决定的这种。
这里我就想到说，的确那我说按照宪法，我们是有一些自由，有吸就是说拥有枪支、携带枪支的自由，但是是不是一些基督徒也在考虑，为了一些对不对？为了很多人，因为知道人的罪性，人会误用枪支等等，你是不是愿意放弃你这个？就是也不是完全放弃嘛，部分放弃，能够让这个社会得到更多一点的保障和安宁。但是很多人，他们强调的就是很高强的，很强调的就是我一定要有这个自由。
对啊，这是很好的一个例子。所以我们先我们学耶稣的榜样，他有自由，他就是，但是他放弃了这个自由，所以最后一张 slide 我们来看，就是说耶稣为我们受苦的意义，就是说，第一点就是说耶稣来和我们一起受苦， 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不是就是说孤独的，就是耶稣跟我们一起受苦，而且耶稣告诉我们他的恶是轻生的，所以我们知道有人跟我们一起受苦的时候你会觉得不一样，对吧？就是说当我们知道的是我们所受苦的时候不是突然的，也不是这个一个人的受苦。那另外一个就是第二个 B 就是耶稣虽然死了，但是他从死里复活，这个很重要，因为他从死里复活表示他战胜了死亡，也战胜了这个痛苦。然后第三点就是耶稣的苦改变了这个苦难的意义，就是说他就虽然我们还在这个世上，还在这个日光之下，还在受苦，但是也仅仅是在世上，就是再苦死了之后就没有苦了，对不对？就是这个是我们说，就是说所以说死都不怕，你什么都不怕了，对吧？就是说那么我们知道何况我们知道耶稣跟我们一起在世上的时候受苦，而且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是超越这个日光之下，超越这个今生今世的，我们有永远的盼望。就说所以我们讲到宝宝，他说死了之后就是说活着的时候与耶稣同在，死了之后就更有益处，因为有和神同在。所以这里有些经文我们就请大家自己去看，就说就讲到就说不管是我们作为信主的人呀，不管是生是死，总是这个基督的人，就说我们就不至于害怕，而反而是有盼望。所以跟这个传道者所他们在一直什么都看，在从日光之下来看就非常绝望，但是我们如果看从新约耶稣来了之后，他的所承认的救恩，我们就有完全不一样的这个角度去看待这个苦难。好，对不起，今天是超了几分钟，我们看大家有没有有分享还是讨论的。
觉得苦难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很多其实他们说就说不信的人为什么不愿意接受不信这个耶稣的这个信仰，一个是就是通常两大绊脚石，一个是他们相信为什么一定要经过耶稣才能达到才能得永，就是说为什么只有这条路没有别的选择，别的宗教不是也很好也不错嘛。第二个绊脚石就是这个为什么有这个苦难，世上的苦难这么多，他们就是觉得很难相信有一个慈爱全能的神容许这么多苦难。
嗯，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苦难的问题是需要经历，需要思想。
对啊，好，就是你回去可以考虑一下怎么样回答的这个无神论者他们的逻辑难题，对吧？我相信我们就是有些提示，就是说当我们可以就是说怎么样来回答他们这样的问题，就是说特别是我们已经经历了神的恩典，我们就用我们可以用自己的经历这个自己的见证来说服他们，关于这个可能是最有说服力的，就是说好的，那我们可能时间就到这里了，我们就请那个陪同给我们做一个祷告，好吧？
好，我们就结束了。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宝贵时间，让我们共同来学习主你的话语，特别的感谢你把传道书放在当中，你应该带领我们。我知道这个在日光之下、日光之上的区别，有各种不同的属灵的智慧，让我们能够来更多的认识你。你就把我们上帝的脚步来向你仰望，把这个周末还有其他事也都放在主你面前，求主你来保守带领这样的祷告，陪同共主，求耶稣求。
阿门。好，谢谢大家。